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地请到四位积极参与华盛顿州88号公投，并且成功的把那个 I-1000反调的四位义工啊，他们都是来自卡卡联盟的骨干，分别是孙浩，欢迎孙浩。
大家好，我是孙浩，很高兴今天晚上和大家见面。
温迪，
大家好，我是温迪。
碧辉，
哎，大家好，我是碧辉。
还有 Dennis，
大家好，我是 Dennis。
好，那首先就是昨天也是传出来一个很大的消息，就是就是华盛顿州第88号公投，就是以反对方就是差不多0.8%的优势啊，就是获胜。然后各位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是什么样的心情，能跟我们讲一下？
肯定先是鼓掌。大家都很开心吧。尤其是所有的华人都基本上，其实在华盛顿州尤其东区这边的大部分的华人都参与进来了，也不光是我们这些，也还有很多其他的朋友。对，
那你们呢？对，就听到这个消息。
我说吧，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反而很平静。怎么说，我们已经经历过差不多一年的时间了，反而在收到足够的签名送上去的时候，我真的是抑制不住，我就哭了，就是情绪很激动。但是公投的时候呢，就发现他已经 final 了，差不多 final 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很平静。这个原因是因为之前的激动劲儿过了，然后我们设立的目标，我自己觉得把它送上公投就是胜利。
当初这么激动，是主要是什么原因？是不是自己付出的，不管是时间还是感情都很多，是吗？
其实最大的感受就是说，一开始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mission impossible， 但是后来我们就收到了，因为13万的有效选民签名啊，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后来出来的我们是21万多，你看看这个结果跟我们付出的是密不可分的，就这个是很感叹。
那当然还有后面更重要的是，
对，这个只是一个阶段，在最难打的仗还是在投票这个阶段。
Dennis， 你是
我还是挺激动的吧，因为我见到就是最终结果的话，我觉得可能就在那一周的时间，对吧？他开始去计选票的过程中，其实还有一些跌宕起伏。说，就是有一段几个小时还被反抄了，然后 King County 的那个票还时不时的突然会冒出来很多，就是大家都其实还挺紧张的。最后能够又返回来，然后又保证这个优势，我觉得这个还是让我感觉挺激动的。
其实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就是因为其实11月5号那一天晚上，就是大家等开票那会儿很激动。其实就第一天开票说 reject 多的时候，那一天我觉得还是挺激动的。然后之后因为又拖了好几天嘛，每天再点一点，每天再点一点，然后还中间有一天我记得台长还写了一篇文章，就中间有一阵他还有一个小幅的反超嘛，就是那个支持方的。然后就是你那个心情一直就是这么来回受折磨，其实到最后就是最后 final 的时候，就是当时那个感觉说，哎呦，可算完了。就那个时候可能是那个轻松的感觉更胜于这个喜悦的这个感觉。对，
温迪呢？您
我觉得最开心的是红包收到手软。
为什么？
然后因为各个群很多的义工都付出了很多时间，还有义工的家属和孩子们都非常的支持，才有今天的这个成果。所以义工和义工之间，然后组织的领导之间，然后还有家属之间都互发红包， 红包雨吧，这是最开心的。
我们还有一位嘉宾在线上，他是马长明，欢迎马长明先生。
哎，你好。
哎，你能跟我们简单的先跟我们听众打个招呼，然后讲一讲你对这个公投的结果是什么样的心情好吗？
哎，大家好，我是老马，在西雅图的一个马工。就是结果反正我觉得也是意料之中吧。我们刚开始做的时候，我们看过不少统计数据，我觉得应该大部分人的民意还是倾向于我们的，所以我觉得到最后也没特别有什么激动的心情，我觉得是在意料之中。最高兴的还是像刚才那位女士说的，收红包了。我是穷人家的孩子，以前过年也没收过这么多红包，每次都收得很开心。
我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涌现了很多可歌可泣的事迹啊。那各位你们也是卡卡联盟也是一个在这个整个运动当中也是一个主力之一啊。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样的事迹，不管是不是发生在自己身上或者自己的就是同伴身上。
我先说一下吧，就是说其实我很感激台长说这次给了我们个机会啊，就是把卡卡联盟介绍了进来。实际上卡卡是从8月初开始成立，我们实际上卡卡这个联盟呢，最开始它是有一个501C3的一个非营利组织，叫卡卡华人社区。然后成立了卡卡华人社区呢，当时就是为了把这些义工们里就是整合起来，然后我们大家联络起来，希望就是说展现一个华人这个社区的很正向的一个形象。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发现，说是华人参政那需要一些这个就是说这个组织上的一个架构。那么在这个参政方面呢，我们可能就需要有一些态度，自己的态度在里边。可是作为 C3 的组织呢，我们是就是主要是做公民教育的这个建设方面，那这个态度方面就不能通过这个卡卡的华人社区来去做这个表达。那我们就又成立了这个卡卡的行动联盟。那卡卡行动联盟是501C4，这样的话我们就有一个很明确的态度在里边了。当我们对一个议案也好，对于一个就是说就是政策出台啊，或者是哪个这个候选人，我们都会有自己的一个态度。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这一批义工是在反艾1000过程当中就是聚集起来的，那么在这一聚集的过程当中，就大家还希望继续再去反这个艾1000，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成立了这个丐帮，就是这个很有这个乡土江湖气息的这么一个名字，叫丐帮 Grassroot Against I-1000 啊，然后呢简称丐。那么在这个丐帮的过程中，真的是涌现了特别多的这个可歌可泣的这些事情。那其实这一块可能就是我们需要像 Dennis 啊、老马呀、像这个碧辉啊、像 Wendy 啊，他们来给大家讲述一些，这都是我们的中间力量。对，Dennis 是我们的招牌微笑。
那个丐帮这个名词起得很有创意，而且也是很有民意基础。大家都知道有这么个武侠小说里面有这个丐帮都是大英雄啊，那帮主是谁？
帮主是张震，主要是那个丐帮其实主要是穷，并不真还不是因为英雄叫丐帮，是因为穷叫丐帮。
对对对，因为是
你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嘛。
对 ，Dennis 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咱们丐帮在后边这一段就是推上公投这个阶段里边都做了哪些事情。
哎，好的，我觉得我们这边其实就是说，因为我们是后起来的这么一个组织，所以说。我们资金非常的有限，我们尽量的做一些创新。基于当时我们的很多的那个义工其实都是马工嘛，就是会对数据比较敏感，做一些那个数据驱动的相关的一些调研。然后我们就是把我们的那个重心放在了社交媒体的最线上社交啊那些广告，线下的那就是那个插牌子。那我们就是说从最后结果来看，就是说我们其实推特广告、Facebook 广告都 做到了百万次以上的显示，包括我们的那个 engage rate 也比较高。这里边有一些数据驱动的一些策略，就比如说 Facebook 和 Twitter 后期主要都是做视频，为什么？因为我们前期尝试了不同的方式，然后发现做视频的话，有的是文字，有图片，有的是漫画，最后发现这个视频其实它的 engage rate 最高，就是被点开的看的那种情况最多，所以我们后期主要就是我们还专门买了一个软件去做这个视频，来。那个视频的内容呢，就是从各个角度来宣传艾滋的作为整个每个社会的一些危害，然后呢把它做成视频播放出去，加上我们后期投入了很多的钱去做推这个广告，就是在 Facebook 和 Twitter 平台上去推这个广告，达到了都是分别达到了百万次以上的 Twitter 大概200多万次的显示，那Facebook 的话就是传播到了100多万次。
我能问一下，推特200万次要付多少钱给推特吗？
推特我大概了解到的数据啊，因为这块是我们的那个贺翔主做的，基本上每天的话是最多的是每天要上千的，就一天的广告费，
挺多的。
对，完持续了有一段时间嘛 ，Facebook 也挺多，基本上几百刀每天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这是我们先上。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创新，我们做那个 Spotify 那个广告，因为它是听音乐的。然后这里边有一个非常有意思，因为这个广告你不能跳过，我们做这个30秒的 Spotify 广告，当在两首歌曲之间做一个听众呢，他必须要把这段听完，他没有办法说对这个不感兴趣然后跳过去，所以说这个其实影响也挺大，大概有50万次以上的这种播放，就是那个在 Spotify 的广告那个播放，就是反而以前的那个以及具体的。就是那个处于一种就我们录的音频，去讲这个。
那所以这相当于这三个平台上的广告投入不小啊。
对对，我们基本上对，因为我们这块后期钱就不够了，我们一共事实上整体下来大概75000刀的这个我们的筹款的费用，其实在后期最后两三周我们就是刷信用卡。然后去把这个广告费先垫上，然后后期再宣传，让大家再继续捐款去补我们这个信用卡的这个钱。对，所以它的烧还是挺快的，烧钱的速度对。但是我觉得正因为如此，我们把这些消息传递出去了，最后我们毕竟这个略占优势的把这个效果达到了。如果没有这些的话，我觉得其实还是挺悬的。
所以这个。线上的广告这个决策是怎么做出来的？就是你们觉得它的效果比较好是吗？
对的，对，我们做这个决策是因为这跟以前当初的 I200 是就是很多年前那个不一样，整个社会在变化，因为很多的人泡在这个那个社交媒体上，我们就是争取一些中间选民。那么像一些对于不同的年龄段的话，我们做过一些统计，比如说40岁以上的更愿意看报纸，我们也有报纸的覆盖啊，这个等会儿可以会说。然后像这个社交媒体，像40岁以前的以下的那个年纪，在大概30-40之间的这些人，他们更喜欢在社交媒体上，所以我们去争取他们的选票，我们就必须要在这个平台上来做。
那报纸上的覆盖主要是英文媒体吗？还是
对，报纸是英文媒体。对，报纸我们主要在红区做了报纸的宣传，比如说那个应该是在 Spoken 有一个那个选举指南的一个广告，我们做了一个很大一个版面，然后有大概40万的发行量，就是做那个报纸。对，包括红区我们还做了那个高速公路的电子广告牌，就是巨大的那种，特别大，然后就是你开车都很远都能看到。我们做了那个在四个红区的康体里边做了这个高速公路的电子广告牌，大概影响的话我们估算是有20万人次的那种显示，就是说因为根据这个时间，我们做了时间段和这个时间段这个车流量能够有多少车去经过能看到它，我们大概预计有20万以上的这个显示。对，
我听说你们就是做插牌也是很辛苦，出了很多的人力是吗？而且有的人还受伤啊或者什么，就是
对对，
也是投入了很大的人力跟物力。
插牌子的话，我们其实 投入在插牌子上，因为这是线下嘛，那义工数是非常多的。
嗯，
我自己记得话，基本上至少参与了三个周末，加上一些其他的义工去了更远的地方，整个下来大概有一个多月，其实都在陆陆续续做这个插牌子的事情。啊，我们的策略是先去覆盖红区，最后呢再覆盖那个 King County， 就是浅蓝区，包括那个 King County， 对，基本上大概有50以上的义工去参与到这个事情里边来。
大概那个插牌小组是有70多个，71个。
我们知道这次公投的结果只有4个 county 是支持就是这个IE10的法案的，那么这4个 county 是不是就是传统的兰州，然后其他的就是红区，是吗？还是那也有翻转的？
大逻辑上是对的，但是也有从红变蓝的。其实这个我觉得让老马讲一下，就是老马是做文字工作的一直，然后就是他对这个数据，包括这个红蓝区的，包括当时这个文字版本，我们当时也有想过说是不是要做红区版本和蓝区版本，请老马给我们讲一下吧。
我本来是那个有那个贺贤会文。所有的数据他那边可能最全，我知道一点，但是我只能算是替补的替补。我本来说贺贤我去给他看小孩他过来，要不下次把那个数据传过来，那台长再
哦，没关系。
那主要是那个白人汉是吧，跟我们原先估计的好像有点出入，其他大部分反正基本上还算比较吻合的是吧。
那是不是39个县都跑遍了呢？还是有就是还是有选择的跑的？就插牌子的时候。
哦，这个我说一下，我澄清一下，我纯粹是一个就是无组织、无纪律、无原则、无信仰的义工，就跟所有组织没有官方的联系，纯粹是做一个普通的义工。
所以你在丐帮就是打酱油的是吗？
打酱油都算不上，
老马心态很好，就是
打酱油。
对，其实老马跟我出去插牌子两个周末的一起都去干这个，但他因为他主要是哪边需要帮忙他都愿意去，所以的话其实做了很多事情可能我们也不知道。关于我回到你刚刚那个问题，就是说是不是所有的县都做了，我们是在插牌子前期做了一个规划，就是根据红区的县有多少选民，对吧，一个大概的比例，我们在那个地图上画出了4条路线，然后我要这个4条路线呢去覆盖大部分的选民多的这个红区，也应该也不是每个 county 都有，但是绝大部分都是有的，尤其是在那个选民数比较多的那个 county。 对，
这比较辛苦啊。
对啊，这个跑远的那个我没有去，我基本上是在比较近的地方去做一做。
对，有2个义工他们跑得比较远，就甚至就是在外面要住个2天来回，然后这2天可能他们还得这个插牌子，最大的麻烦不光是在插的问题上，
还要拔，
对，还要拔牌子，
收回来。
然后这2天尤其是在偏远的地方，这2天拔牌子会比较麻烦，但是插牌子这个确实有很多这个当地的这个就是一些就是外籍的，不是外籍的，就是其他族裔的一些朋友，他们也帮了我们很大的忙。
非华裔的，
对，
他们都领了牌子，自己去安排插，现在选地方，就做这些义工的工作。就是我发现这次不光光是华裔，但就是说华裔牵了个头。然后把这件事情去宣传出去，就得到了很多人的共鸣，就我们得到很多各个族裔的民众的支持。
对，我觉得这次是一个广泛战线的一个胜利，因为我们口号一直是这 equality for all 嘛，不光是我们，像这个理念很多人，很多其他族裔的人都是非常赞同的，所以说我们能够拿到那么多的签名，因为签名绝大多数都是其他族裔的，然后后期也能得到这么多的支持。
所以就是主要是线上的广告加上线下的插牌，就是起了比较关键的作用，是吧？
对，线下其实除了插牌还有一些其他的，因为我们牌子插完之后，我们其实发现牌子不够的， 唱完了之后呢，但是我们捐款也没到，所以也没有到我们希望的那么高，所以插牌子那个经费就到那只，最近就是一共是6000个牌子。那我们想插更多，当时没有筹到钱的话呢，我们技术上做了一些其他的事情，比如说我们也散发传单，我们还非常我觉得非常有创新的是这个在高速公路的天桥上挂横幅这块儿，我觉得其实知道做的挺多的，而且这个效果非常的好，我们得到很多就是路过的那些司机的那个支持，他们
那个是不要钱的吗还是什么？
横幅的话费用非常低，几百刀吧，我们做了几个，我们就定做了几个，然后另外我们
就是不需要申请许可就可以挂上去。
我们是仍要在那待着的。
哦，
不是说挂那就不管了。
我知道还有一个 next door， 就后面那个宣传就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next door 是一个什么网上的平台？
就是邻里之间，它有一个
community 的那种社区。对，这个是后来最后我们发现的一个线上的一个方式。在 next door 里边也就发让大家去 reject。然后其实收到效果非常好，对。
Next door 是完全免费的。
对，完全免费。基本上我们是发动义工在他自己，因为每个义工只能看到他们自己家的 community 附近的一些人，就说那个特定的范围，所以我们发动很多的义工去在他们自己的那个 community 那个去发，然后就影响那一片的人，然后很多人做起来之后呢，就影响范围会大一些。对，
主要是在讨论。他们在讨论的过程中就发现了这个提案里面的真正的意图，然后他们自己做出了一个决定，特别是就是说他们在关注的时候就关注了税啊，就连带把这些都关注起来，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
好，我们进一下广告。
Next door，我再补充一点，可不可以？
我们广告之后回来再。
Next door有个好处是。它有那种，就你线上交流跟线下交流几乎是可以同步进行。啊，当然我说的线下交流，不就是你刚好认识那个邻居啊？当然这个概率虽然不高，但是也有。另外一种我说的线下交流就是说，你在 Next Door 可以给他发私信，这样可以两个人有自己的 offline
老马
的探访。
打断一下，就是不要走开，我们广告之后继续讨论。
Okay.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老上海新天地，为 Bellevue 市中心的新天地餐馆，上海上海是一家精致而时尚的餐厅。这里的每一道佳肴都经过精心烹制和打造，给人以艺术的享受。人海之中遇见了你，一切变得有意义。遇见了，轻轻地问一声，你也在这里？让我们相约新天地，电话425-453-2828，425-453-2828。
Bella， 你恋爱了？
哪里有啊？
那你为什么这样的容光焕发呢？连双下巴都没了，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我啊，只是去卓玉医美打了2针，你看看，脸上皱纹没了，脸也瘦了，双下巴也不见了。Hello， Tony 啊，我们今晚去看电影。好呀，那就今晚见喽。
卓玉医美是您重返青春的最好朋友，干细胞水光针、微针、Botox 肉毒除皱、瘦脸针、玻尿酸填充，美丽人生不是梦想。 夏季酬宾进行中，地址在 Bellevue 市中心，电话425-589-5747，425-589-5747。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欢迎回到我们每周三的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那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了，这次华盛顿州88号公投，就是反对方成功把那个 IHN 法案反掉的功臣啊，就是卡卡华人组织的，你们这个组织的全称叫什么？
卡卡华人社区和卡卡行动联盟。
啊，卡卡华人社区和卡卡行动联盟啊。
对。
主要骨干。那么我们直播室的有四位，分别是孙浩、温迪、毕辉还有 Dennis。 那么我们线上呢还有一位老马，那老马在我们广告之前这个介绍呢，精彩的介绍呢还没有讲完啊，那欢迎您继续。
啊，就是那个 Next Door 我说的，有比较多种形式的那种相互交互，有一种就是你可以给他发私信，是吧？跟我在争论或者说在交流的有一个邻居，他有第一个帖子，我以为他是强烈的反对这个反对我们观点的，是我们的敌方的，但是后来通过线下的那种私信交流发现，哎，实际上他还是一个摇摆的选民。那通过几次的那个交流之后，我觉得我们还是非常愉快的。当然我跟他说他要最后投票了，要是方便的话跟我说一声，我希望能最后听到他的答复。我也希望他有是什么原因促使他投，假设他投了那个赞成票，我也想知道他的那个理由，他的考虑。我觉得也是我个人一个学习的过程，自己百战不殆的。
挺好的，每个人都有自己亲身的经历，然后呢就是通过各种途径啊，叫条条大路通罗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当初丐帮可能也是这样的啊，就是相当于是扶持正义，对吧？那我们还是，我相信我们听众朋友也非常关心你们这个卡卡华人社区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然后你们成立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初衷，有什么宗旨，然后除了这个就是公投，叫88号公投，叫反 IHN 或者说反就平权法案这个阶段性的目标完成之后，就是还有没有一个更远的一个目标，就是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这个宗旨，然后你们这个组织。
对，其实那个卡卡华人社区呢，我们更多的想法呢是觉得说，我们华人其实这么多年在美国这个社会当中，但是参政意识你说完全没有也不见得是没有，可能也是说有一定，可是我们其实发现很多年轻人，尤其像包括像我这样的就是说新过来的在美国社会生活并没有太长时间的，我们对这个就是说如何参政，怎样做好一个公民其实并不太了解。所以其实卡卡华人社区更多的是希望提醒，就是说唤醒大家的这个参与意识，然后公民教育方面做更多的工作。所以其实我们在就从8月份成立到现在呢，我们其实已经组织了很多的活动，比如说我们带大家去参观了这个 King County 的这个选举办公室，就是去看点票呀，去参观整个这个选举的，就去了解这个选举的流程啊，包括还有就是说跟这些养老的这些老人院啊社区，我们去做这种传统文化的推广啊，还有就是说其实像我们也在服务社区，像我们卡卡的义工 在就是每个月他们都在 Boso 那边有一个图书馆已经开了，就是这个欧洲简史的讲座，用双语的去讲，就是中文和英文的去讲座。然后包括其实我们明年还有跟这个咱们中文电台合作的这个卡卡小主播的这个栏目准备去上线，这个、
嗯、
对，包括还有就是今年我们对卡卡2019年的这个整个咱们东区的一个普选的一个调研分析，其实我们都在做这个事情。当然因为就是确实是反288的这个活动呢，就是说丐帮的这个活动的这个光芒太大了、
嗯、
就把卡卡做的这些活动好像全部都给淹没了，所以可能就是这段时间总结过后，丐帮这段时间可能我们更多的是服务于社区，服务于整个的这个我们生活的这个大环境，把这个卡卡这个华人这个对外的这个奉献意识更多的去传扬出去。
我知道你们对那个全国性的那个一个运动就是反1386也做了一些工作是吗？
啊，对，那个是我们的那个卡卡行动联盟，就是实际上上次他们也来参与。那其实因为 S386 现在已经基本上就是告一段落了、
嗯、
那接下来的工作其实我们还是更多的 focus 在这个教育方面，比如说这个386它到底就有点像咱们这个 I1000， 它到底这个法案后边的逻辑是什么，那反对方到底是为什么反对，那支持方为什么支持，我们可能后续要做的更多的是这方面的教育和宣传工作。其实卡卡是希望就是说把所有的教育和宣传传播出去，让每个人通过学习之后来加强自己的一个判断，来给自己就是说自己选定自己的观点，这是其实卡卡最想做的一件事情。对，
啊，太棒了啊。那你们这个主要的骨干能介绍一下吗？觉得你们在短短这么短的时间里面能够做的有声有色，或者说风生水起啊，就是很多人都知道，而且呢你们做的事情都很高端，或者说这个理想都很远大，这个能就是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我们先介绍一下，其实介绍一下我们温迪吧。其实实际上就是温迪是这样，就是卡卡的 C3 也好，卡卡华人社区也好，卡卡的行动联盟也好，包括丐帮，其实所有的这些就是因为离不开财务嘛，最大的一个就是财务这一块儿。实际上对，就是财务这一块儿。那财务这一块儿很多的有一些法律的问题呀、啊、包括就是说我们怎么去能合法合规的去做好这方面的事情。尤其是这次在丐帮这个就是这个筹款当中，因为其实丐帮一共筹了75000，你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其实跟今年前一阶段说那个我们 Let People Vote 把它推上公投那个阶段说筹上百万的捐款好像很少，但是对于我们之前华人社区这种参与度，说75000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了。那其实温迪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在这次这个财务方面我们是怎么做到的，怎么公开透明的，就让大家就是能积极参与进来。
主要丐帮嘛，就跟他的名字差不多，比较穷。然后呢，我们在筹款方面主要是做到尽量的、尽可能的花小钱办大事情，那就说明要自力更生，能省就省。比如说我们的财务，筹款，像义卖这些，所有的经手人绝大部分几乎全部是义工包揽下来的。然后像打印机这些，为了省这个打印费，那就自己购买打印机。然后现在已经像我们的义工小红帽吧，已经可以打印出非常精美的各种代金券，和可以跟那个跟那个
印刷的相媲美。
对对对，
正规
的印刷公司，
我们叫它印刷厂，
印刷机啊。他经常都是等到晚上的时候啊，小孩子要睡觉了，然后才能打印。经常都是打着打着，有时候都睡着了。所以义工的奉献是非常的在这里是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也省了很大的费用。然后呢， 筹款是一方面，还有明秀和另外几位义工，他们不停地跑餐馆去跟他们跟餐馆的老板认识，然后就说给他们宣传这个爱以前的意义，希望他们能够参与义卖，是费了无穷费了很多很多的心思。捐款筹款之后的第二个就是说要保证公开透明，让这个捐款的人能够很放心的知道他们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应该花的地方。然后这一个呢也是小红帽主要日常操作都是他，尽快的我们就是尽可能的在短期内基本上两三天吧就出一个公告，就说我们大概的现在是有多少的资金，然后我们预算的这个有多少支出，我们要尽快的让我们的捐款人知道。然后主要就是在公开透明方面下功夫。
我们知道这个凡癌一千这个事情，就是从最开始到现在最终尘埃落定，就是以我们这个反对方获胜，就是这一段时间，就是说大家从始至终就是可以说是花了很多的时间，然后究竟是什么驱使你们能够坚持从头到尾这么做下来的？
其实这个问题我想让碧辉说一下。因为其实碧辉一直在，他是从去年，其实台长那今天我们还在聊这个事情，说去年这个时候我们认识的，碧辉从去年那个时候一直参与到今年，然后他主要是负责做了老桥那方面的这个联络的工作，然后老桥那边的工作特别的琐碎和细致，然后呢他付出了耐心是极大的，而且我们帮不上他忙，因为他自己会粤语我们不会，所以就是让他可能更有代表性吧。
对，刚才台长的问题就说这个过程这么艰难我们是怎么样坚持下来的，我先回答一下这个。因为你问的好，这个确实是我亲身体会到这么一个过程。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的力量很渺小，我就是打酱油的，或者说我就看着你们做，然后我有意思的话有时间的话我就是帮一点忙。后来我发现就是在老桥唐人街老桥跟他们在就是发动他们的过程中，在交流的过程中发现了其实我的力量是很大的。因为那些老人家或者说新移民，对于他们来说他们不懂英文，没办法理解我们这个社会的一个运作是怎么样一个架构，所有东西都不会，其实他们非常愿意去加入进来。所以在跟他们聊天的时候呢就发现这个难处，然后我就把这些信息带给他们，然后最后呢到去到我们选举的时候是吧，他们就是非常就很着急，就说选票收到了你能不能来跟我们解释一下，然后对于我呢我只是说我可以跟你们解释一下正方跟反方各自的立场，或者说这个法案有哪一些我们觉得更加看重的，或者说有些他们觉得更加看重的，就把这些法律法规吧，就是那个内容吧，就翻译给他们。这个呢有一个就是非常大的难度，就是他们不是像我们上班一样每天都集中在一个地方，集中几十人听你说一次，而是他们住得很散，他们的时间有时候要睡个觉，有时候去孩子家里面，然后不是固定一个时间，所以这些跟老侨们接触的时候呢就花了很长时间，就很琐碎的时间，而且这个效率非常的低，就非常慢吧，就是不是高效率的这种。但是不管怎么样，通过我自己的一个努力，我发现很多人就愿意去参与过来了，不管他们是支持还是反对，至少他们这种行动就因为这个我的加入就解释给他们，让他们就是知道了这个重要性，就参与进来，就参政议政吧，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鼓舞的一个现象。
嗯嗯，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欢迎回到我们每周三的美国故事那么节目现场。那首先呢，我们还是要恭喜我们华人啊，华族华人众志成城啊，就是能够赢得了本来是不能想象也是感觉没办法赢得的一场战役啊。嗯，虽然说这个对手很强大，比如说好像整个的民主党，因为华盛顿州毕竟是一个民主党的一个蓝州，然后还有几位前任州长甚至现任州长都是在支持方那一边，但是呢我们华人作为这么一个比例那么小的一个群体能够做这么大的事情真是非常的不简单啊，都是每一位的卓越的贡献啊。所以你们能不能就是讲讲自己参与的这个过程当中一开始怎么参与进来的，然后呢还有一些闪光点，或者说不管是泪点也好，或者说笑点也好，或者说是特别难忘的时刻也好，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看先让老马说吧。老马是怎么参与进来的，就是老马是一个学术派的，他研究这个 AA 研究的特别清楚，老马跟大家先说一下吧。
没有，纯粹闹着玩。我最初关注这个事情实际上是去年春天的时候，就是那个白俄学区准备搞那个 racial equity 的时候，我那时候对这个 AA 对这个 racial 这个问题几乎是两眼一抹黑，一窍不通。但是因为在参加那个听证会的过程当中，我做人没别的什么好处，但是可能就是说我自己觉得还是比较爱学习的，我看了几本书，然后起码我觉得我形成的观点就是说这个种族这个概念就完全是个人为的概念，没有科学上的依据的。比如60万年前我们都在非洲，你在本世纪可能20年代墨西哥人还是认为是白人，你要去15世纪日本刚那个门户开放不是门户开放，那个刚蓝学兴起的时候，就荷兰人刚接触到日本人的时候，日本人是作为白人来看待的。然后比如本世纪初20-30年代的时候，要有一个黑人，假设他是1/8黑人血统，他要是住在那个阿肯色州的话，根据阿肯色州的法律，他是法律意义上的白人，要1/8以上。
我们可能没那么多时间就是把你原原本本那么的一个思想过程就是还原出来，就是能不能简单讲一讲令您感动的一个时刻好吗？因为我们时间有点有限了。
对，我觉得最重要一点令我感动的是，我在签名的过程当中，我最初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困难的任务，但是后来我觉得签了多了之后，我发现实际上有很多美国人是非常感激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我觉得当时签了之后，大概率的是 有人会说 thank you for doing this for us， 我觉得那个时候我是非常好歹有点成就感吧。
嗯，太棒了，
我觉得那个是相当感动。
那你们那个Dennis 你有成就感吗？
应该还是有的吧。顺便说一句，老马是我们的签名冠军之一啊。他拿到了1000以上的签名，
所以打酱油都能拿到1000个签名啊。
这一票签
就刚好1000，我这人比较不太佛系，没签够1000心里觉得不太爽。
在我这边我觉得说我们做这个事情吧，我觉得就是说真的是从理念上来讲，我们不是说光为华人的利益，因为你说去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其实我本身也赞同，对吧？大多数美国人也赞同，但是你非要把一个一种不能改变的因素，对吧，生下来就是那种肤色这种因素不能改变，不能通过后天努力来改变这种因素放在这个里头来考虑的话，这本身对绝大多数美国人都是觉得不公平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是至少当我刚开始想明白这点的时候，也不是想明白，可能就别人我从哪看到了这个，我觉得非常认同这一点之后，我觉得这个事情肯定是至少驱动我去要做这个事情。那这个整个过程中，对吧，很多义工你要去去合作，然后呢我觉得会发生很多事情，有可能也有一些小冲突啊，包括沟通上的啊。我觉得作为丐帮来说，我们有一个理念，就是我们是希望或者践行以人为本，我们不会说说非常去强迫大家去做什么，我们更多的是通过影响，比如说我做这个事情，我希望带动影响更多的人，包括前期插牌子，刚开始没有人走的话，我跟老马两个人，我们那个第一周我们出去，然后发一些文章啊，后来越来越多人加入进来，我觉得这种相互影响，这种是我们就是能够去把他们做得更好。另外就是义工之间，我们更注重尊重啊、透明啊，对吧？这种是我觉得能够支持丐帮走到现在，并且最后做成功的一些非常重要的点。对，这是我想说的。
那温迪，你有话讲？
我觉得就说这整个过程中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我们都是从刚开始对美国的政治体系一点都不了解的草根，然后我们完全是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吧走到一起来，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互相扶持，互相信任，然后有了错误我们也不互相指责对方，或者说是推卸责任，而是就是说从中吸取教训，能够做更好的自己。我觉得这个就是学习和与人打交道，然后合作，去达到一个共同的目标，是支撑我们绝大部分义工走到今天的一个支柱。
深浩。
我其实觉得就是说这次我最感动的一点就是说合作的这个力量是伟大的，真的是相当巨大的，就是说其实把每个单个的人拿出来可能真的很微不足道，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尤其在丐帮做这些事儿的过程当中，老马很谦虚，他说他是打酱油的，他这种酱油打得太资深了，就是我才是完全属于打酱油的，因为到后边这个阶段，前期拉签名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有点用，可能说我去筹款也好，我去拉签名还能有点用，到后期这个阶段，因为是大量的是需要跟这个说英语的人，去英语为母语的人去做宣传，因为华人中间的选票太少了，那像我这种英语特别不好的就完全没有用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因为在一个团体当中，然后呢他们对我的不离不弃，我可能做不了别的，我哪怕给做一个挑横幅，我就觉得说这样的话每个人都贡献自己一点点的力量，然后就最后能把那么大一件事情做成了，我觉得这个是让我觉得因为我的朋友们很伟大，显得我也很伟大，然后就自己把自己感动了，我老公说。对，其实就这一点。
对相互的吧，我觉得比如说知道做了横幅，他做了这样的事情出来，那我们线上的义工立马会做出一个视频， 在那个 Facebook 和 Twitter 上去推广，我们做了很多，就是包括这种横幅啊，对人的影响等等，都是就是相互的，我觉得这个非常棒，这种合作关系。对
啊，碧辉，你什么使你感动？这个过程当中，
这个感动的地方就太多了，我就说一些他们没说的吧。因为一直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英文也不好，然后对这些都是很白痴，就对这些社会上面那些政策呀或者是机构啊都不懂。但是让我这么走下去的一个信念就是说，踏出了第一步之后发现我自己还是有用的，就是这个价值在这个过程中就得到了很大的体现和发挥。所以我说我们是草根儿，但是草根人的力量在整合之后抱团了之后，那个力量就是可以撼动大树的。这一点我就觉得非常的动力非常大，就走下来。
每一位讲的都很好啊。那我们节目时间马上到尾声了，然后真的一眨眼的时间啊，就是那现在其实华人当中比较流行的一句话叫不忘初心啊，就是你们能不能就是在这个公投就是成功啊，就是把那个IHN反掉之后，你们能不能讲讲你们的初心还是希望，就是我们以后的未来是什么样的，然后就是在这个法案没有就是不能够再执行，那么我们希望我们的未来或者我们的以后的子女啊，希望是什么样的？
老马，咱们的文字高手，从你先开始。
我觉得我这么说吧，我最大的感受或者希望就是说，在华人社区内部，我们形成这样的观点：莫以善小而不为，大家齐心协力，积小善以成大德。我们每个人的力量虽然渺小，但是齐心协力还是能干不少大事。而在整个社会，在大的环境里边，我觉得起码对我个人而言，我觉得我完全不反对基于 social economic status based affirmative action。我觉得那样我们能帮助真正需要帮助的穷人，而不是帮助某一种肤色的人，这是我的希望。
我的希望真的是我们爱自己的家人，我们爱自己的孩子，我们也爱我们社区里所有的我们的同胞，然后我们再去爱更多的人，就是对我们自己的人要好一点，这是我的初心，我做这件事也是为了这一切。
我觉得既然来到美国这片自由的土地，他们有这种这个生存的环境条件让我们去争取，我不应该为了因为不是为了是因为自己的语言的问题而不参与。其实在我们国内过来的人好像很多都是比较怕事儿，但是在美国你参政议政不是怕事儿，而是回馈社会，把你自己的这个力量，你自己的优点就发挥出去，对社会也是一个贡献。我希望能够通过这次的这种活动也好，运动也好吧，就是能够唤醒更多的同胞们，就把这种习惯就养成一个很好的习惯，参与社会。
我的话其实我觉得初心的话其实真的是就是希望就是我们的华人社区在美国发展的更好，因为对比其他的族裔印度人来说啊，我们其实有很多需要值得学习的地方，这就是我觉得我们要一直扎根于这种社区，然后积极的去参政议政，然后呢发挥我们华人更大的作用，这个就是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啊，温迪，
我觉得我的初心就是希望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华人社区能够对参政议政能够形成一种共识，最好能够形成一种有义务的感觉。以后 各个族裔都能够一口安得着落，这是我的初心。
啊，那经过包括在座的各位在内的，就是众多我们华人的义工们的共同努力啊，就是我相信这个数字是很大的，可能几千个人，不管是参加义工还是捐款还是各种方式帮助，那就是大家团结一致，能够把这个公投给反掉，然后把这个爱钱的法案反掉。那么我相信这个华盛顿州，整个华盛顿州有不少人民就是因为这个公投受益。那么在此就是我希望能够替这些因为这个公投受益的华州的人民谢谢各位就是为此奔波的义工啊，那你们创造了历史。好，谢谢大家收听，也谢谢各位嘉宾。
好，
大家晚安。
谢谢台长。
谢谢台长。
谢谢。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